好，我们来看第十七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十七章，我们上一次十六章是讲到在腓立比，对吗？腓立比在那个几个人物，第一个是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女人叫吕底亚，第二个是行邪术的一个使女，第三个是那个狱卒。这就是马其顿的呼召。那这个完了以后，十七章第一节，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撒罗尼加。好，所以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就是他们在铁撒罗尼加的宣教的经历。从第十节开始，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二人就到了，进入犹太人的会堂。所以第二个段落从第十节到十三节是发生在庇里亚。第十四节开始，当时弟兄们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里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所以十七章分成三个段落，第三个段落从十五节开始打发他，送他到雅典，然后保罗在雅典在世上逛逛了以后，遇到一些人，然后跟他们开始传讲耶稣复活的道。所以这三个段落就是并列在这个所谓《使徒行传》十七章。有一个讲员是一个美国的圣经的讲员，是一个他把这三个段落用三个 R 做一个标题，我觉得蛮简单明了。他说第一个段落在铁撒罗尼加的经验叫做Resisting the word， 就是抵挡神的道。Resisting the word， 你可以看到第十七章第一节，他们是进会堂，他们在安息日，他们讲耶稣是基督，讲基督必须受害，然后死里复活。接着犹太人就开始要抵挡他，要迫害他，然后要抓他这就是在所谓铁撒罗尼加的一个简单的经历。第二个段落第十节，因为铁撒罗尼加遇到了一些逼迫，第十节他们就来到了庇里亚。那到了庇里亚呢，第十节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撒罗尼加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很多人喜欢讲这一节圣经，因为就好像替我们查经特别是查经的聚会，查经的这种教会的文化找到了一个基础。好，那所以这个讲员呢，他就把第二个段落在庇里亚的段落给他第二个 R 叫 receiving the word， 就是接受上帝的道。这里翻译十一节叫做甘心领受这道，我觉得这个描述也很简单明了。但是不管是在铁撒罗尼加他们所传的道被抵挡，或是在庇里亚被甘心的领受，但是都遭到逼迫，都有人逼迫他们，但是也都有相信他们的人。在铁撒罗尼加你可以看到第四节，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听了劝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换句话说，有人相信了。接着到了庇里亚，庇里亚第十二节，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你注意看他们相信的上下文， 在帖撒罗尼迦相信的上下文是连续三个安息日用圣经和他们辩论，第三节讲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他们的对象当然主要就是犹太人，或者是所谓近前的外邦人，连续传讲耶稣就是基督必须受害然后复活。第四节有一些人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基督。可是到了帖撒罗尼迦之后，进到了庇里亚，你可以看到他们这样的相信，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人，十二节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我们不需要去比较到底哪一边人信主的多，哪一边信主的果效比较明显，而是不同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方法不同。这个方法之所以不同，我觉得应该是跟当地的教会或者是当地的信徒他们喜欢或者是他们比较习惯的方式有关系，对吗？看样子啊，在帖撒罗尼迦的人很会听到，但是在庇里亚的人很习惯自己查考你所讲的道，用圣经来自己更多的查考，结论都是相信耶稣。但是相信的同时也有人逼迫，所以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后书讲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什么叫得时不得时？你如果放回在十七章这两个地方的经验，得时不得时就是你根本不要管他得不得时，总是会有逼迫，也总是会有果效。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都是果子。天底下也没有那么难的事情，全部都是什么？都是逼迫。这个就叫当你传道的时候，其实上帝预备的就好像有得时也有什么不得时，不要太计较这个。所以第二个 R receiving the word， 第十四节，当他们进到雅典，进到雅典以后呢，保罗讲了一篇道啊，讲了一篇道呢，这一篇道就让整个雅典对耶稣、对基督、对复活的主这件事情啊，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新的看法。这个新的看法呢，它是用另外一个 R 叫做啊 resurrecting the word， 就是借着复活把这个道在他们中间好像重新让它活起来。当然这是讲员选择的方式啊，因为都用 R 你比较好记啊。那我的重点不再告诉你他们这三个 R， 我的重点在告诉你，你注意看十七章的第一节，去帖撒罗尼迦，离开腓立比，这是保罗和希拉自己规划的路线。第十节，当他们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第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打发这两个字在圣经的用法一般就是差遣，差遣的意思跟我们现在的差遣不是按手为你祷告平平安安的去吧，所谓的打发正常的情况要么就是有人陪，如果你对当地不熟悉，他会跟着你一起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打发暗示的是你这一路上需要的车费、食费、宿费，就是你所需要的都有打发的一方为你准备，讲清楚吗？所以不要随便打发别人，因为我们中文的打发两个字不是正面的，对不对？但是在圣经打发就要准备好，要出钱，要出力，还要出人。那第十节他们到了庇里亚，其实是帖撒罗尼迦的弟兄替他们安排的行程。我要告诉各位啊， 有很多时候我们宣教，有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规划，但有的时候你需要当地的弟兄姐妹帮你做一些更合适的规划，因为你已经不知道哪里是好人，哪里是坏人，哪里可以活下来，哪里活不下来。第十四节，当他们离开庇利亚，因为又受到逼迫，当时弟兄们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又来了啊，打发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利亚。第十五节，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哪里？雅典。所以我就学一件事情啊，因为我自己在有的时候在国外啊去服侍啊，我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教会他们怎么样接待啊。我看过一些教会非常有趣他们的接待啊，所以我就鼓励我们板新的接待啊，我们要尽力把这个部分做到更好。我们不要跟任何人比啊，我们只是要照着圣经让人家知道我们是真的愿意服侍他们。我去过一个教会，我记得我去是四天三夜的聚会，讲员只有我一个人，我每天要讲，我也蛮辛苦的，但是呢他们也很辛苦。你告诉我，听到累还是讲到累？听到的人，听到讲到的人不知道在讲什么，很累。讲到的人看到听到的人不知道在听什么，也很累，对吧？好，那一般我们就是早上在旅馆，我们就吃自助餐，然后开始就是有聚会。中午就是要么就在教会附近，要么就是吃便当啊。晚上啊，吃稍微好一点啊，这样子。然后呢，他们每天中午每天晚上都带我去不同的地方，因为时间不多，所以他们要去一个地方不能太远，对不对？东西不能吃太多，也不能吃太好，也不能吃不好，而且要我愿意吃，你知道吗？这个你问琪姐就知道，这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所以他们把我的道先听，你知道我有时候不自觉的会在讲道的时候讲我吃这个我不吃那一个，他们通通给他记下来。哎，有意思啊。后来我就啊，聚会完了，就是那几天完了啊，我就谢谢他们。他说招呼我的那个牧师，他说不用谢不用谢，其实他只是全程陪我吃。我说啊，什么意思？他说选这个啊饭店吃这样的饭，几个人吃，点什么菜，他说另有别人。哇，我说谁？他说我明天把他介绍给你。后来我第二天就见到那个人，他是教会的牧师，他是接待组负责的牧师，他的责任就是带讲员，预备讲员去吃所有那个讲员喜欢吃的东西。你觉得这个简单还是难啊？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服事啊？哎，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他说就是做一点功课嘛。然后呢，就是平常我们在一起吃的时候，他就会注意我吃什么比较多，吃什么比较少，有的根本就不吃。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接待啊？这是不是一个服侍啊？那你说需要搞到这种程度吗？中文说啊，吃人的什么嘴软。我就要告诉你，爱人可以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其实你说难是难，可是我回头想啊，比方说琪姐，我每天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她一定想尽办法，对吗？她不会无缘无故硬塞一堆给我吃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 那他怎么知道？就是长期的观察，长期的生活，长期的相处。我看了就觉得，哎呀，好惭愧。什么叫好惭愧啊？我回来就跟台北堂的牧师说，我说我们的接待啊，因为我们不常接待外人，所以慢慢啊，这种能力已经丧失了。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就好像反正都是教会的牧师传道嘛，啊，反正你自己想办法。你们有听说我有抱怨的意思吗？没有吧？啊，如果有的话，是圣灵没有做工啊。好，我们如果把这三段做这样简单的一个啊，一个这样的理解啊，但我今天最重要的是要从16节到34节，因为这一段圣经是啊，保罗在所谓当代希腊文化的最重要的雅典城所讲的一篇道，跟为什么会这样讲一篇道。这一篇道有人说是一个护教的道，有人说是一个宣教的道，有人说是一个啊，就是顺，不能讲顺应啊，就是按着当地的文化而做了一些调整的道。我们先讲结果啊，当保罗在雅典最后他服侍之后，第33节，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好，这是结果。那这一篇道当然可以跟所谓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彼得站起来讲道有几千人信主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我告诉各位，使徒行传如果你仔细去看，彼得一站起来讲道都是以千做单位的，保罗一站起来讲道都是以个做单位的。你觉得哪一个比较会讲道？啊，这个就是，其实彼得讲道是在自己的地盘上，耶路撒冷，而且神迹奇事随着他，对吗？保罗也蛮有能力的。之前他讲到他和巴拿巴讲道的时候，也是神会在他们当中行一些神迹奇事。可是在雅典就是没有神迹奇事，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不是奇怪的问题，有人说是雅典这个地方就是靠什么，啊，靠脑子，就是会想嘛，啊，但我觉得事情未必只是这样。好，我们来看16节到34节，我们先看16节到21节啊，因为这是保罗在雅典正式站起来在亚略巴谷讲道之前的一个他在雅典发生的一些事情，等于是一些背景啊。这些背景呢，主要来自于16节，他在等保罗，在等提摩太和希拉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着急这个字也翻得挺好，心里就是灵里啊，原文是灵里。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换句话说，保罗在等他们的时候，他在雅典城。我想他就是到处看。你们有没有旅游的经验啊？你到了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你先看什么，或者是你想办法去看什么，去找什么东西看， 其实就已经暗示了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应该说让你最关心的最着急的是什么样的事，对吗？我认识一些年轻的出国，第一个就是找免税商店，你这可以理解吗？可以啊，要么就找去了伦敦就找那个什么，那个伦敦新的那个叫什么，后来现在修要关了，要关到明年好像是伦敦塔，是不是？你可以看到啊，就是保罗在那边逛的时候，他在看什么？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因为他是有这样的身份，他的身份因为他有这样的呼召，他的呼召是什么？做外邦人的使徒，对吗？换句话说，呼召塑造了我们的身份，身份塑造了我们的眼界。比方说你在板桥这里那么多人，你看到什么？有人当然就一看到，哇，这里还没有得到的鱼很多，但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这里这么多人，好像这些来来往往的人，其实住在这里的人并不是最多，好像在这里流动的人是比较多。好，我看到的只是这个，保罗看到的是，这个城，它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为什么要看这个问题？就看见满城都是偶像。第十七章十六节，满城都是偶像。第二个，他看到什么呢？二十一节，当他跟他们讲耶稣复活的事情。这是在第十八节，当他把这个讲出来让他们听到的时候，二十一节，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就是旅客，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雅典是希腊哲学的发源地，你们有没有注意，在保罗的观察里面，或者是路加的观察里面，这个城市是深刻还是肤浅？肤浅。这个是蛮大胆的一个描述，对吗？但是是，换句话说，他们的哲学是偏向新闻。我要告诉你，什么都要快，什么都要新，就一定会越来越什么？肤浅。因为你每天都想听到什么？新的，所以很快的，昨天听的就过去了。好的坏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新的。你觉得像不像我们？像不像你？所以这保罗这种观察啊，就是非常的深刻。这是一种文化的现象。你要去宣教，你要去影响，你要去得着当地的人，是要看。要看得清楚啊，这是在第二十一节。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二节讲到，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什么？鬼神，很敬畏鬼神，表现的方式是什么？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坛就是拜拜的地方。换句话说，到处都是可以去拜假神和偶像的地方。你觉得像不像台湾？台北市其实很多坛呢，不一定是板桥。我觉得真的是，你说这是民间的这个文化啊，我承认，但是在保罗的看法里面，他就觉得这个城啊，其实是充满了 偶像和假神的坛。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这个城里面的文化，前面是讲肤浅爱慕新颖，这里讲到的是看重的是思考理性还是偶像敬拜，这两个东西会同时存在。我以前有一点不是那么清楚，我觉得会思考会理性，所谓知识分子，所谓教育程度高的人，那这个东西就会稍微什么下降，结果是什么？同时要一起涨。这个其实在雅典就是这样，所以保罗给他们下一个定义，就是他们敬畏鬼神。你们知道啊，如果你们去看这所谓道教佛教一贯道在台湾啊，我最近听一个朋友说，你们我们这附近有没有素食餐厅？你知道台湾有很多连锁的素食餐厅，规模很大，他告诉我十之八九都是一贯道开的。那意思是这整个的城，他们到底心里面是空虚还是实在啊？这就是我们去看啊，我们去看。那所以你不要被他的学历啊，被他的经历，被他的财富，被他的地位，好像遮盖了你。那整个地方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第四个，保罗看到什么？17章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殿跟坛就不一样了。我简单的做一个比喻啊，你有没有发现啊，台湾啊那个土地公的那个小小的很多，有没有？走到哪里都有。但是也有那种，我的朋友从国外来看到那个中台，哇，他说那个非常非常的夸张啊！我说我不知道夸不夸张，因为我也没有去看过。换句话说，他有大的，也有什么小的，有那个够力的，也有不够力的，有金碧辉煌的，也有很寒酸的。你告诉我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啊？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啊？可是这里面还有保罗在会堂里去跟犹太人和近前的人辩论，那里有会堂对吗？你发现会堂在当地的影响力是大还是小？看起来是非常小，非常小。好，所以你可以看看啊，保罗他的观察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从经文里面透露出来。再下来一个，我们看25节这里讲到说，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意思是说这里敬拜的偶像好像都需要人用很多物质的东西来供奉，这个台湾也很多。接着你可以看到还有一个现象，这是保罗所慢慢看到的，在29节这里提到，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他们的偶像都是用世界上被创造出来的所谓的材料来雕塑出来的偶像。好，所以你不可以说保罗没有花心思在这些事上，但是他花了这些心思，他最后要做什么呢？他最后当然是要把他要传复活的道展现在他们当中。当他传这个道的时候，圣经在这里写到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有人说保罗宣教的策略 是在教会里面也在教会外面，对吗？这个很明显，因为是在市场上，因为世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比较容易聚集的地方，而且是不信的人比较容易聚集的地方。十八节，当他们辩论的时候，会有人加入，或者是有人有兴趣。这有兴趣的主要是当时希腊的两个主要的哲学家啊。这里讲到的叫学士，两个学派的学士。我们用我们自己读的历史叫做伊比鸠鲁，这边翻成伊比古罗和斯多亚学派。这两个学派在圣经唯一在这里被提到，而且是在希腊的雅典被提到。这两个学派一直到今天还是影响了这个西方整个的思想。伊比古罗他们对上帝、对信仰、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无神论。换句话说，他们是反对、拒绝真的有一个所谓无所不在、超越的神。斯多亚学派其实他们所主张的叫做泛神论，什么都有神，什么都可以是神可以展现或显明的地方。那为什么要写他们两个学派跟他争论呢？你知道这两个学派自己会吵架的，为什么他们两个会合起来一起跟保罗吵架呢？换句话说，他们有不同的教义，但也有什么相同的部分。那个相同的部分刚好合起来对付谁？对付基督教。那曾经有人做过研究啊，那这两个学派他们在三件事情上，他们是跟保罗跟圣经所要传讲的福音立场是刚好是针锋相对的。第一个立场就是这两个学派都不承认也拒绝承认有一位超越世界、超越一切之上的一位上帝。注意这个字啊，超越。超越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哲学的用语，后来神学也用，你把它记下来。但这个字其实我刚刚涉猎这方面的时候，我对这个字我其实掌握的不是很清楚。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人是不超越的，对吗？你超越吗？你超越什么？我们其实到处受限，对吗？很多人说不是，我的灵魂、我的心智、我的思想可以什么超越。你想太多了，你的灵魂也不能超越。我举个例子啊，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的台大的啊，很优秀，而且在政府任职，做了一个很高的职务，是政务官。他跟我讲他打坐的时候他会灵魂出窍。我以前觉得这个东西我是半信半疑，我说那你怎么出窍啊？他说我就是灵魂可以离开身体，然后飞到我的上面，回过头来看我跟看旁边的。他说如果功力再高一点，他就可以快速的什么移动。我说多快啊？他说可以霎时间可以到日本，可以到北京，厉害的可以到巴黎。我说哦，那就不用观光了嘛。我说然后呢？他说可是这样很危险。我说有什么危险？他有的就回不来了。 我要讲的不是他的那一套，我要讲的是说，哪怕是在这个层面上，即使他真有其事，他也受到什么限制。他下次如果再跟我讲，我已经准备好要问他什么。我说你能不能到月球再回来，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当然我这个心不好，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两个学派都拒绝承认有一个超越一切之上的神。第二，这两个学派都拒绝承认，如果真的有一个神，这个神他不能够，也不可以，也不会介入在人平常的生活里面。比方说我的考试，我的婚姻，我的工作，我的薪资，我的健康，我的家人，我的公司，我的单位，你知道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遇到的事跟人。如果照我们基督徒说祷告求主帮助，这个对这两个学派来讲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觉得即使有神，那个神是不会在人的生活里面扮演任何的角色。所以你慢慢就知道希腊哲学是非常人本的，有没有？他的神基本上是掌握在人的手里。第三个，这两个学派都否认一件事情，就是将来人要面对一个最终的审判。因为你前面两个不承认哈，前面第一个没有那一种神，什么都可以的神，什么都厉害的神；第二个那一个神也管不了我，那第三个呢？你审不审判，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管有没有审判，也不会有审判。换句话说，这三个事情是他们共同承认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圣经的一个讲员啊，他研究归纳出来的。他说因为这三点他们共同的地方，刚好就是保罗在雅典讲的道，那个道里面真正要阐明要回应他们的那个主要的内容。所以我觉得保罗真的是很了不起，他的了不起是他真的有做功课。如果我按着我对一些现在有一些教会的了解，其实他不需要去管斯多亚是什么，他跟着圣灵走就好了，对不对？圣灵会带领他，管他斯多亚斯斯少亚都一样。好，这是我在这件事上稍微做一个交代。十八节，当他跟他们辩论的时候，他们有的人说这是胡言乱语，有的人说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有一些学者针对这两件事情的回应，就是保罗传讲耶稣复活的道这件事情讲出去以后，所谓这些学派的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他们的回应是两类。第一类叫做什么用英文比较不好听的叫 nonsense 就是胡说八道。其实他的意思是就是看不起你，你讲的这些根本是什么，就是他在嘲讽你的内容所以这个讲员他就说，其实真正我们传讲福音的道，正常的情况有一类的反应是嘲讽。你知道嘲讽的根据是什么？是根据他的哲学。那现在如果你被嘲讽，一句话就回来，这个不合科学，对吗？其实这个都归类在，对科学的人来讲，你这个是 nonsense。但现在也有很多信主的科学家说，这个不是 nonsense， 好，这个让他们去讲。第二类呢，就说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其实在当地 曾经有人做过一些研究，各位你知道啊，在西元公元前第三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希腊哲学家叫苏格拉底。你们知道苏格拉底最后就是被判死刑，他被判死刑的一个主张是什么？就是他传讲外邦的鬼神。我要表达的是，保罗在这里被指出来的一个罪名，或者是一个他在做的一件事情，如果回到希腊的传统，其实他遇到一个，可能会遇到一个跟苏格拉底一样的命运。那遇到这个命运的前面，就是你必须要安上这个罪名。那这个罪名现在已经开始往这里走了。这就是为什么十九节他们会把他带到亚略巴谷。亚略巴谷是什么地方呢？亚略巴谷就好像是一个希腊思想、文化、宗教、政治的一个什么，一个第一线的叫做移民委员会。你外面来的人，你进到我们当中，你如果有一些这个主张，有一些立场，或者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你必须经过当地的人，用一个他们当地的角色来看你到底讲的合不合我们这里的需要。如果不合，或者是直接冲突的话，下面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那你说这些人，亚略巴谷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圣经在第三十四节说，亚略巴谷的什么官，可见得他这个应该是一个官方的机构。这里面的委员在听保罗述说他信仰的这些人，应该是有官职的。官职就代表他有公权力，公权力就代表他有可能针对你所讲的内容，他采取官方的立场。好，所以被带到亚列巴谷，其实跟他被安的罪名是有关系，不一定要叫罪名啊，就是被分的类，或者现在讲贴的标签。二十节，因为你有一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用现在的语言，这个叫思想管制，这样听懂了吗？你觉得雅典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其实蛮复杂的，对不对？但是说穿了，就是一个非常 localized 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什么叫 localized？ 就是他想的才是对的，你跟我想的不一样，请你什么？请你出去。你可以表达说他很阿爸，但你也可以表达他非常的自信，就他觉得天底下最好的在我这里，不跟我一样的不会是最好的。好，那圣经就讲到他是为什么会有这一段话。所以他到了亚略巴谷那个场合，他们说应该是一个类似一个就我刚刚讲的一个委员会一些人要听你所述说的主张。因为保罗是在一个市场上所谓的公开的表达他的信仰有一次好多年了我记得大概是1996年，我有一次休假，我有两个礼拜的假我就刚好那个时候买了一张环球世界的机票，那个时候在打折，我记得是德航，我就从台北绕地球一圈回来，那中途停的地方就是我们宣教室的地方，我就去看这些宣教室。那我有那个时候我去英国，我去看了蓝一鸣宣教士，他那个时候人刚去不久，他还住在伦敦，我就去了伦敦。我去了伦敦就是两件事情印象深刻。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了那个歌剧，叫做歌剧魅影，有没有 Phantom， 现场看了，哇，印象深刻。第二呢，我就到了海德公园。各位你知道伦敦中间有个很大的公园，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湖， 海德公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肥皂箱，听过没有？就是你不管想讲什么啊，任何没边没际的话啊，你只要站在那个肥皂箱下面讲讲啊，就没有人可以约束你。那不管你讲什么，都有听众，多跟少不一定。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啊！但是一定要站在肥皂箱上面。好，第二个，你一定要在海德公园哦。但是其实，在海德公园，在肥皂箱上讲啊，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地方你去了就知道了。第一个嘛，伦敦很冷，啊，终年都冷；第二个常下雨；第三个非常大，你讲的再大声都听不大清楚。他那个公园真的非常大，他大概有大概五个七号公园这么大，五个，就是台北七号公园啊，就是新生南路那个七号公园。所以你常常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开心，有一次去海德公园，海德公园里面有个湖，你知道湖里面就有那种水鸭子，有没有踩的？有没有两人坐的？他跟他朋友一起去踩，踩得很高兴，结果踩出去，天黑了。踩不回来，因为离岸太远了，不知不觉啊，看不到边了，结果是警察去把他拖回来。我要表述的是他的答。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理解的事件当中，你会发现接下来保罗要讲的道就非常的精彩啊。第23节，他说第一个，他说你们这个城的人，我看每一件事都跟信仰有关。中文讲很敬畏鬼神，其实没有一件事情跟你们所信的所拜的没关系。哇，我觉得这个观察非常的犀利而大胆，对吗？对吗？特别是在斯多亚跟什么，跟以比古罗这两个学派的哲学家面前，因为哲学家一般都觉得自己最聪明，自己看得清楚别的人，别人看不清楚他。好，那接下来啊，他就讲了第23节，他说我游行的时候看见你们所敬拜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我现在告诉你，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啊，很有意思，你们什么不认识，但是呢会拜。你觉得这个话是不是很有趣？上面还写了一个牌子叫什么，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就不认识他，但不认识他我还是要什么，还是要拜。有人说这个就是其他神啊，其他诸神，反正叫不出名字的其他诸神都归在这一类里面，有一个坛就是拜他。我觉得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到了两个字，一个是卫士，英文翻成 unknown， 就你不知道他是谁。但是第二个字呢，所不认识，不认识这个字呢，其实它的原文不是不认识，它的原文出现在第30节，世人什么蒙昧无知的时候啊，蒙昧无知，我觉得翻译也是，我也不敢讲是不是很妥当啊。他用英文翻成 ignore， 就是轻看，或者是忽视，或者是不在意这个存在的对象。那意思就是说，整个雅典城的人，他们知道有一个他们不认识的神，而这个神他们要拜，但是他们要拜他，他们却不在意他。不在意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保罗就从这里杀进来。 Ignore， 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人最需要的， 但是却是人最容易忽略的，但是又是人要敬拜的。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这两个字的关联让整篇的道衬托出保罗真正的心意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那所以下面的这个内容，他的道的内容其实就围绕着这个卫士之神又被他们所忽略。忽略就是你既然不认识，你就要想尽办法去认识他，你敬拜他才有意义。那他们又不愿意继续的去认识他，或者下面一个可能其实是保罗真的要表达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可以认识他。非常有意思啊。所以第24节他就开始描述这个神，他说我现在把你们忽略的但是又拜的又不知道他是谁又不去认识他是谁又好像没有办法认识他是谁的这一位谁告诉你们。24节他第一个讲到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啊，这个是创造。你知道一讲到创造，讲到天地的主，就讲到这个神不是人，对不对？这个神是在所有被造的万物和人的上面，这就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叫做超越。那换句话说，这两个学派他们质疑保罗是在乱讲的时候，因为他们有个前提，他们的前提是他们不知道原来有一个什么超越的神。那他就从创造开始，他说那你怎么解释现在存在的所有的东西。好，第二个，所谓天地的主，天地的主是指的掌管哦，创造跟掌管，然后呢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雅典人拜，雅典人有很多的坛，雅典人有很多的偶像，他们都会去拜。那如果你们知道你们要去认识的这个神是超越的神，这个超越的神他不住在什么你们造的殿，这是不是很合理？所以他们有人研究说，这两个学派其实可以接受，即便他们不承认有一个超越的神，但是他们承认有神，或者承认不相信有这个神存在，承认有神的这一边，他觉得这个神即使不超越也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因为人手所造的殿是非常有限的。好，这个保罗就开始把他们真正敬拜的方式往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去慢慢的陈述。25节，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那可见得雅典人拜神拜偶像跟我们台湾人拜神拜偶像是一样的，有没有？就是要供奉了啊，要供奉，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但是下面是他不仅不要人手所服侍他啊，而且呢要将自己的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不只是一个创造的神，他是一个主宰万有的神，他还是一个什么把生命赐给人的神。你知道我这三句话我再讲一次，创造的神就是超越了，对吗？主宰的神就是他进到你的生活里面了，对吗？第三个，他是什么施恩给你的神，施恩给你的神意思就是说你的每一天都有他要供应你，你才有机会活在这个世上。那换句话说，他既超越他又关心人，这个超越的神也进到人的生活里面。所以刚刚第二点，这两个学派否认的就是神不可能介入到人的日常生活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道一样一样把这个东西摘进来，用我们基督教的术语第25节叫做什么 叫做神是一个施恩的神，对吗？对吗？好，第二十六节，他创造一本，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这一节圣经非常不容易翻译，意思也非常不容易懂。意思是说，这个创造的神，他怎么创造？这个超越的神，他从一造成多，对不对？而且一到多呢，每一个被创造的对象，他都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换句话说，他们都活在历史里面。那活在历史里面又怎么样呢？上帝让我们被他造成活在历史里面受时空的限制，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告诉你，因为你受时空的限制，所以你需要往前去揣摩是谁让你受到了时空的限制，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这样懂我的意思？换句话说，超越的神是谁去想象揣摩有一个超越的神，是一个完全受时空限制不超越的人。上帝把我们造成这样一个人，让我们什么有机会去想，那么那个造我们的一定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对吗？这样合理吗？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他就不可能超越。那像我们这样，一定有一个超越我们的，让我们今天可以动作存活，生活在这个地上。所以人活在世上，不管你的信仰是什么，不管你的生活是什么，你的地域是什么，你的寿命是什么，其实我们有生之年，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会问同样的问题啊。这个问题跟你聪明不聪明，受过教育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关系，你迟早都会问，那我们这些人到底从哪里来？可是这句话难懂，是因为在二十七节，要叫他们寻求谁？寻求神。下面就难了，或者可以揣摩而得，意思是说不一定可以揣摩得到。那意思是说，如果你用人的这个方式，上帝创造的这个方式，你要回溯回去，说那人从哪里来，这一条路走到最后，不一定走得通。你懂吗？我们想要这样走，而且自然会想要问这个问题，但是循着这个问题往前的时候，走到最后，你会发现，你不一定有解答。这个最大的解答最难的地方在，那我这个人怎么可能跟那一个神发生这个关系？所以呢，他其实这节圣经在二十七节，他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位神造了人，关心人，把生命气息一切他们的需要供应给他们，让人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环境可以去寻找这位神，可是你不一定寻得到。那你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他不要你做什么，所以他就让一个人，这个人在三十一节，神定了日子，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什么意思？就是你找他，你不一定有答案，你不一定能确定，但是他找你，他就把这个超越的神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依靠他，因着他看清楚我们原来自己靠自己找上帝的路是完全什么行不通的。那他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原来就是他。怎么样证明就是他呢？只有一个证据，在基督教，就是他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是一个关键性的证据，是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啊！你知道保罗整篇的道啊，他没有讲到圣经的术语，对吗？他没有引用，直接引用圣经，所以可见的，但是他讲的从头到尾就是什么？ 就是圣经。其实他讲的不是神学，但是里面有没有神？有。你知道我刚刚用超越两个字啊，可是保罗是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是天地的主。你告诉我这一句话的表达跟超越的神这两个，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哪一个比较具体？哪一个对我们这种愚昧的人来讲比较容易明白？我觉得当然是二十四节的经文比较容易明白、啊、因为超越两个字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定义。所以圣经的经文其实它表达出一种含义，但是是委婉的间接的。接着所以第二十七节的最后他说找上帝这条路不一定会有结果，他说可是他一直都很容易找，关键是他会来找你，这样明白吗？所以到了二十八节、啊、他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你注意啊，生活的原文就是活着，存留就是有还是没有，你都什么在乎什么他。 你懂了吗？你找你努力不一定有结果，虽然他就在你旁边你也没有办法，可是倒过来其实所有你想要做的事情想要表达的事情都在乎谁？他。你从第二十五节生命接着到二十八节生活，然后二十八节的后面你们有诗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二十九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你们注意他抓到一个脉络，就是生的活的，生的活的。上帝是什么？活的。他造的人是什么？活的。因为他把生命赐给了他造的人，那你们去拜偶像，偶像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他整个道经过很缜密的思考，就是针对他所认识的雅典，回应这个城市，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哲学。所以二十九节就直接进到偶像，因为第十六节他看到满城都是什么？偶像。偶像真正的问题不在偶像，真正的问题在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当你拒绝有神就一定有偶像，对吗？当你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是神，就不会有一个什么赐生命气息万物主宰的神。所以你看基督教、啊、跟所有的教不是比了不起，它是从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接着三十节当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来了啊。那什么叫蒙昧无知呢？换句话说，从二十四节开始他讲的每一件事情，你们希腊雅典的人其实你们的想法你们的看法都跟这个完全背道而驰，这个叫什么？蒙昧无知。 Ignore。 人有聪明，但是人的聪明不一定会有结果，这个没有结果是因为蒙昧无知。所以保罗就说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就是现在这个状态，那怎么办呢？上帝就差了他的儿子来到他们当中，让他们可以悔改。悔改就是转个身啊。那如果转个身就是从蒙昧无知能够转成真正可以有机会认识这个上帝，这就回应了二十三节你们敬拜的这一位神。我现在告诉你们，我让你们认识他，我让你们知道怎么认识他，我让你们知道你们可以不要像以前那样，你们可以认识他。你们的凭据是什么？你们的凭据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这是福音。 但是是说给雅典人听的福音。有人说这是预功，他算不上真正的福音，因为他没讲十字架，对不对？这个就看你怎么想了。我要表达的是啊，感谢上帝，原来我们看到保罗在面对一个没有神的文化，一个多神的文化，一个偶像的文化的时候，他从头到尾看见的，听见的，他从头到尾他并没有用哲学去跟人家的哲学去讨论有没有神，对吧？我之前也喜欢这样，后来我就放弃了，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圣经的路。圣经的路不是讨论有没有神开始，圣经的路是讨论我的神是什么神，你的神是什么神。你懂我的意思？不可能没有人，不可能有人没有神。你说啊，我不信，我什么都不信，你不信就是神嘛，对吗？啊，这是看你回头怎么想，你慢慢看清楚，把它抓出来，你就听见原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相信一个什么样子的神。人都有偶像，你同意吗？只是有没有刻出来而已。我认识一个人，把台湾所有的东西全部卖掉，在40年前就追求一个所谓移民的梦，全家去了，也没什么不好。后来前几年两夫妇回来了，哦，我说怎么了？他说倦鸟归巢。我说这里是巢吗？他说当然是巢，因为这里讲的是我们自己该讲的话。他说我现在跟儿子讲话都讲不通了，还好儿子已经结婚了，我就不用去管了。你慢慢去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个人觉得啊，华人的如果不信主，亲人很容易成为他的偶像。你有没有感觉他为了骨肉至亲啊，他什么都可以不要。所以你跟华人讲怕不怕死没用的，他有的只要是他觉得值得的东西，他不怕。可是那些都是被造，不是造万物的那一位主。好，最后得到一个结论，从32节，有讥诮他的也有人说我们还要再听，另外有人相信。我把它归类啊，在雅典有三个反应。第一个，讥诮他，就回应到前面，你这个家伙胡言乱语，有没有？接着是我还要再听你这个话，就是哎，我们再请你到这里再来讲一下。第三个，相信了。请问你，保罗在雅典讲到服事的果效明显吗？我跟你讲，这叫筚路蓝缕，对吧？杀出一条血路，而且是蛮不容易的，蛮不容易的。所以做一个宣教师啊，我觉得最难最难的不是要会讲道而已，最难最难的你真的是要有一种承担你这个呼召会面对的所有的困境的那种勇气。这个一定要上帝给的，否则的话，有恩赐未必一定有果效。所以从保罗的身上，我看见一件事情。你知道保罗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换句话说，保罗的服事在人看，他的效果比不上众使徒，这样懂我的意思？可是这就是他的呼召。基督徒教会是活在上帝的呼召里面。我们认识这样一个神，我们就传这样一个神，我们就活出这样一个神，就这样。好，我们一起祷告。谢 谢谢主赐给我们保罗，赐给我们可以有机会明白多一点他服侍的过程经历。我们未必都明白，但是我们多一点明白，我们心里面就越发的敬畏这位上帝。上帝，其实我们所信的是真的，可是我们常常却忽略你，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一位造天地又与我们一起同在的神能够传讲的清楚。求上帝怜悯我们，把你的话，把你的生命照着你的应许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可以服侍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